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前面查经班的弟兄姐妹穿这个衣服会不会很热？会哈，不影响观瞻的情形底下，可以把它脱下来，没有关系，好不好？我宁可你们有精神听到，不要热的这个分心啊。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这个热算不得什么话，它穿着也很好看。好多年之前，常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就说栾弟兄，你有没有中年的危机？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子的回答。那么曾几何时呢，已经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已经不被人家当作中年人了。那么几年以前，我到国内去跟我的太太参加了一个旅游团，在吃中饭的时候呢，那么对面有一个老先生，看起来真的是老掉了牙，老得不得了。他怎么称呼我呢？他说：“老同志，要不要再添碗饭？”我心里想说：“谁跟你老同志啊？你才真的老，我一点都不老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们人生就很快的过去了。不单呢，我们的人生很快的过去，我们的人生常常也是在一些挣扎的里面。我们工作有时候不顺利，我们生活上有时候有艰难，纵使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在侍奉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当我们还小，当我们的儿女还小的时候，我们为着儿女忙，我们总想说有一天小孩长大就可以轻松一点，想不到小孩大了之后呢，忙着不一样的事情，我们一直是在忙碌当中。不单单我们在忙碌当中，我们还常常在一些身不由己的这个里面，工作上常常有一些不顺利，有时候工作自己觉得做得很好，自己觉得做得很努力，可是裁员的时候呢，第一个裁到的竟然是我们。纵使我们人生一切的事情都顺心顺利，那么到底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就此可以满足呢？我记得在好多年之前，我打电话恭喜我一个好朋友，那么他跟我是非常非常的要好，从大学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熟识，那么他的事业也非常非常的顺利。我打电话恭喜他，就是因为我听说他刚刚升了主管啊，我就打电话给他，那么说恭喜他。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最近怎么样，还好吗？”他说：“没什么好，也没有什么不好，做一天和尚呢就撞一天钟。”所以纵使在我们人生顺利的时候，好像我们心里面还是有一些怎么样呢，还是有一些失落的感觉。为这个缘故，当我们今天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对比保罗的这一生，我们就觉得他这里面的所讲的一些话值得我们很深刻的来思想。我所以会用这样的一段经文作为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个原因呢，其实也是受了上个礼拜听黄牧师所讲的这个信息同盟天召所得到的一点点灵感啊。那么也许呢，我今天所讲的有一点点是被他所提醒，被他所触动，所以跟大家来分享。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两类的字重复出现，让我们看到保罗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生。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是所谓的狱中书信，所以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在罗马坐监，那么他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他是活在一个身不由己的这个光景的里面。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保罗这时候离他信主成为被神差遣到外邦去的使徒恐怕已经有二十几年的时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也快走到他人生旅途的终点。虽然根据教会历史学家的记载，他第一次在罗马坐监，那么后来得到释放，释放之后呢，那么隔了一段时间他又再次的在罗马坐监，然后写下了这个提摩太后书这样子的一个书信哈。所以我们相信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离他人生旅途的终点可能也只有几年的时间，这是他接近人生旅途的终点，这是他在监狱里面身不由己的时候。可是当他看他的人生，他怎么样来描写呢？那有两类的字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头一个字呢就是竭力，头一个字就是竭力啊。那么我是竭力追求，第三章的第十二节。那么另外一个字竭力呢，是在第三章的第十四节，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向着标杆直跑，同样的这个动词，我是竭力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保罗的人生是一个一直有追求的人生，是一个一直向上的人生，是一个一直努力的一个人生。这是头两个字提醒我们注意，头一个字出现两次， 提醒我们注意。另外一个字出现了四次，也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字呢？就是在第四章第十二节，他说：“我不是，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用得着这一个字啊。那么然后呢，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然后在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所以得着这个字呢，总共出现过四次啊。那么这个四次得着这个字，也让我们认识到保罗在他的一生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追求，他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得着了。那么然后呢，他竭力追求，想要得着一些东西啊。那么在这边没有讲到说他要得着的是什么，得着是一个及物动词，可是在这里没有一个直接受词，所以我们不是很清楚，最起码呢在这里没有看得出来到底保罗他要得着的是什么。但是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看，从整个这一段圣经的前后文，我们终于能够发现到底保罗所想要得着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人生是一个竭力的人生，是一个全力以赴的一生。我们看到保罗的人生虽然接近他人生旅途的终点，虽然是在一个身不由己的一个情况的底下，他还是非常有进取心的，他还是非常积极的过他在世界上生活的每一天。为什么保罗能够有这样子的人生呢？那么我想保罗所有这样子的人生，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他的人生是一个有呼召的人生。那么在第三章的第十四节，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怎么样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保罗的人生所以能够竭力，保罗的人生所以能够不断的往前，是因为他知道在他的人生当中有一个呼召。这是一个怎样的呼召呢？中文圣经翻成说从上面招我，有的英文圣经翻成 heavenward call。 好，那么这个希腊字是什么呢？希腊字是 anoklesios。好，那么什么叫做 Klesios， 就是呼召的意思。 Ano 是什么意思呢？ Ano 就是上面的意思。好，所以吕正中的译本把它翻译成向上的呼召。这个从上面来的呼召，或者向上的呼召，或者从上面招我，那其实就告诉我们关于这个呼召的两样事。头一样事情是说这个呼召的源头是在什么地方，这个呼召的源头是从上面来的。好像上个礼拜黄牧师引用希伯来书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同蒙天召，这个呼召的源头是从上面来。这个呼召的方向是往哪里去呢？这个呼召的方向是往天上去，是个一直向上，一直向前。所以呼召的源头从天上来，呼召的方向要我们一直进步，一直往天上去。因着保罗的人生感受到有这样子的呼召，所以他的人生就是一个一直进步的人生，一直向前的人生，是一个越走越光明，越走越自由，越活越起劲的人生。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那么我们的人生有一个呼召，因为我们人生有一个呼召的缘故，使得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跟一般的人生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分别。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蒙召做圣徒，我们蒙了神的呼召，我们就做圣徒，成为圣徒。圣是什么意思呢？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分别出来了，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了。圣是什么意思呢？圣就是表示说现在我们这个人不再属于我们自己，乃是属于神了，这就是圣的意思。因着我们人生有一个呼召，所以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了，我们的人生就被分别出来了。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教会这个希腊字 Ekklesia， 这个希腊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基督徒？就是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人生有一个呼召，我们是被上帝所呼召出来，所以我们就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 啊。但是是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呢？这个不一样用什么方法表达出来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节还有二十四节里面都一再强调一样事情，就是当我们蒙召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我们蒙的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们仍然要守住这一个身份。那么英文圣经的这翻译说，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我们仍然继续要留在这样子的一个境况当中。所以所谓的蒙召做圣徒，并不是说我们就要全时间来传道，我相信神是呼召一些人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人，神呼召我们，那么我们蒙了神的呼召成为基督徒，并不是表示说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现在身份，现在的身份，改变我们现在的这个职业，我们还是留在我们现在的身份，还是留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职业的这个里面。那有人说，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我现在失业，刚好我在这个时候信主，那是不是我就一辈子失业呢？啊，那这个是我们，那这个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呼召了，我们留在原来的身份，留在原来的这个职业的里面，但是我这个人已经根本的分别出来了。那么因着我们这样被神呼召出来，所以我这个人，我们人生的这个看法就有很大的不一样。这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四节所说的。那么七章二十四节特别说，我们在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呢？要在神前守住这一个身份。那么英文圣经，特别是 NIV 的圣经呢，翻译的非常的好。那么其实不单单是翻译，它也加了一点点解释。它怎么解释呢？它说 ：“Us responsible to God.”Remain in your current situation. 你要留在你现在的这个身份里面，你要留在你现在的这个地位上，要怎么样呢？要来向神来负责。所以有什么不一样呢？不一样并不是表示说我们所做的工作不一样了，不一样并不是表示说从此我们就该转换职业，不一样是什么呢？不一样是说从此之后我们是要向神来负责了。不一样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四节，他用了一个介系词啊，这个介系词 par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神在一起了。从前在你的人生当中没有神，现在在你的人生当中有神在一起。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说，在我们人生里面任何的境况都有神的同在，在我们人生当中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上帝都有美意，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学习更认识神。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向神负责的一个人生。我以前在 AT&T 做事，那么当我在 AT&T 做事的时候呢，那么在我附近呢，有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呢特别怕他的老板，怕到什么地步呢？早上老板没有上班，他一定要比老板先来，那么晚上如果老板没有回家，他也不敢回家，因为他的老板非常非常的严格，如果早上来上班看他不在，就会责备他说，你怎么那么大胆，我到了你还没到。那么晚上呢，如果他比老板先走，老板会生气说你太轻松了，我还没玩完你都已经回家了，你这个活太好干了啊！那所以后来呢，他有时候真的有急事必须要走，怎么办呢？那他就只好故布疑阵啊，把自己的包还摆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办公室的灯呢不敢关掉，那么让老板一过来说一看说，哎呦，怎么他不在办公室里？一看包还在，一看灯还没关，心想说他可能去了楼下的实验室，可能去了洗手间。那么第二天早上呢，就不会为难他。那么他这样子呢，跟老板玩这个游戏玩了一段时间，好景不长呢，我们办公室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搬到另外一个新的 building 呢，那么所有的办公室里面都装了这个节能的这个开关，意思就是说只要有人15分钟他没有侦测到任何的动静的话，灯就会怎么样，灯就会自动的熄掉。哇，他那时候可紧张了，他有时候要先走，就会跟我们前后的人说，拜托帮帮忙，行行好事，只要看我办公室的灯熄了就怎么样，就进去在里面晃一晃，把那个灯给晃亮。好，那么这是地上的老板，你可以这样子的来唬他。可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一个蒙召的人，我在 AT&T 工作，那么我的老板在哪里？ 我的老板当然是有地上的老板，但是更重要的有一天呢，我要向天上的老板来负责。这就是说，我们有了一个向上的呼召，我们有了一个蒙召的人生，我们要晓得我们最后是要向神负责。不单单是这样，我在世界上还有其他的身份，我有一个做丈夫的这个身份，作为一个丈夫，我要向神负责。我记得我第一次这个约黄又美出来约会的时候呢，那我以为风声很紧，想不到怎么样啊，想不到没有多久呢，就被教会的那个老牧师知道了，那他就特别把我找出来，好，然后说是要请我吃顿饭。那我晓得这个其实不是什么好饭，是鸿门宴啊。他吃饭的时候就特别很严肃的警告我，他说这个姐妹是一个很好的姐妹，你将来千万不能够做对不起她的事情，如果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啊，我一辈子不会放过你啊。讲话讲得很严肃，但是我心想说，你老人家年纪也很大了，你这一辈子呢能够到多久呢？我当然不好意思这样讲，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作为一个丈夫，我要向谁负责？我要向上帝负责，对不对？那这就是一个一辈子的一个责任。我也是一个父亲的一个身份，我作为一个父亲，我要为着神所托付给我的儿女，像圣经上所说，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么要向神负责。那么将来我常常想说，我怎么样向神负责呢？我想神不会问我说，你这三个小孩有哪几个进 Ivy League，太差了，怎么搞的只有一个，对不对？神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要我来向神负责。神要怎么样来要我们为着我们的儿女向神负责呢？那我相信就是一定照圣经上面所说的，教养儿女，使他们走当行的路，底下怎么说，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当我思想这段经句的时候，我忽然心里面觉得非常的恐慌，因为我们做父母的要为我们的儿女 offer 一个 lifetime warranty， 你听懂没有？这是一个 lifetime warranty， 我们要好好的教我们的儿女，教到一个地步之后呢，他一辈子都不会偏离。我们现在买车子的人，如果有一个车说我给你这个五年，然后这个十万里的这个 warranty， 你就觉得说这个 warranty 不做了。可是你把你的儿女要教到一个地步之后，他一辈子都走在主的里面，这是一个 lifetime warranty。 我最近参加一个退休会，那么有一个姐妹跟我谈她的这个孩子，她说她的孩子呢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她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呢觉得孩子做的不对呢，就跟孩子讲说，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她的孩子怎么跟她讲，说 Mommy you have done with me，意思就是说呢，你该做的事情呢都已经都做了，现在呢我大学已经毕业了，你就少唠叨一点吧。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说，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蒙召的人生，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通通都是对神负责，这是很大的一个责任。我的小孩现在通通都大学毕业了， I have done with them， 那么以后他们这一辈子要怎么活呢？我将来，我现在在神的面前呢，承担一个 lifetime warranty， 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沉重的责任。有一天，我要在神的面前来向神来负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蒙召的人生，并不单单只是一个责任，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蒙召的人生呢，也让我们对于我们的人生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远见。因为晓得我这一生，我这个人在神的手中呢一定有用处。那我们中国人喜欢讲一句话叫做天生我材必有用，虽然圣经上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话，可是这句话呢却很符合圣经里面的真理。就是神既然呼召我们，神既然选召我们，在我们身上一定有用处。就好像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他所说的，好，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那么这一句话呢，这个中文的圣经界翻译有一点点别扭，好，那么其实呢，一个最简单的翻译应该翻成说，我乃是竭力追求，这样我就可以得着，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先得着了我。 所以一个蒙召的人是一个已经先被耶稣基督得着的人。既然我们是已经先被耶稣基督得着，那耶稣基督得着我，在我身上一定有一个很奇妙的旨意，一定有一个计划，一定有一个安排，不是为着别人，只为着谁？只为着我自己。好，只为着我自己。那么我们很多人可能背过福音四律，都有福音四律第一律，就是说神爱我们，为我们个人的生命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奇妙的一个计划啊。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跟别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一起读这一句，但是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蒙召的人生的话，我们不要忘记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中是非常独特，是非常的有用，要用在，要被他所使用。好，那我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是好多年之前听黄长老讲到的时候所用的啊。那么我不知道他今天在不在我们中间，但是呢，为着怕有人呢讲这个故事没有引用他的名字呢，这个有抄袭之嫌，所以我这个本着这个讲到的良心要讲说，这是我听他讲的。这个故事是什么呢？这个故事就是说，在一个建筑的工地里面，有很多人在忙，好，忙得个不得了。然后有一个人就去参观这个建筑的工地。那他就看到一个人忙得个不得了，满头大汗，就问他说，你是干什么的？那个人说，哦，我是个木匠，你看我干这个活呢可真是不容易，我在为这个建筑物呢能够做这个窗户。他又看到另外一个人在忙，然后就问这个人说，你在忙什么呢？这个人说，我是个泥水匠，你看这个房子呢，我正在一块一块的把这个砖堆上去，这个砖呢可要堆得非常的这个整齐啊，如果堆得不整齐的话呢就出毛病了，就不好。然后又看到另外一个人在忙，就问他说，你在忙什么呢？这个人说，我是个铁匠，好，所有这个建筑物里面跟铁有关的东西呢都是由我来负责做。那么后来最后呢，这个人呢看到一个老太太在地上呢，就是打零工的，在地上呢就是扫地，在地上呢就是收拾这个垃圾。那么他就问这个老太太说，老太太，请问你在这边是做什么的？你晓得这个老太太瞪了他一眼，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可傻，你难道没有看得出来吗？我在这边建造一个圣殿，是为着永生神，是为着上帝。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故事就是说，前面的三个的答案可能都是对的答案，但是他们只看到一些眼前的事情，他们对于整个的人生，他们对于他们整个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个大的蓝图。而这个老太太，她所做的事情可能照人看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可是她晓得她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为永生神建造一个圣殿，好让这个地方成为众人来敬拜的这个地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不知道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一个呼召？也许我们现在觉得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是非常的小，也许我们现在觉得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好像是微不足道，但是请我们不要忘记，神所托付我们的事情只有你自己能做，没有任何其他的人能够代替。我们的人生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有价值，我们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看为独一，全世界只有一个谁？只有一个栾大专，没有第二个，对不对？所以呢，我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独一的价值，我在神的面前，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神在我身上有一个独一的一个意义，只有借着我才能够完成。我这样讲并不是让大家有一些自我感觉觉得良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真的要看见，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有呼召的人生，那么我们的人生在神的面前就不能够轻易的浪费。我们就不要觉得好像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样的恩赐，没有什么样的用处，也不能够做什么，不要这样子想。你所做的事情是一个独一的事情，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独一的安排，只有你才能够完成那样事，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够完成。我以前喜欢用一个比喻，就是好像一个拼图游戏啊，神的计划呢好像是一个大拼图，我不晓得是几千片的一个拼图，或者是几万片的一个拼图。假定你玩一个五千片的拼图游戏，全部拼完了之后发现只少一片，你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感觉？会觉得非常的懊恼。 那么你拼图你不会说没有关系，4999片都有了，少这一片没关系，照样拿个镜框框起来挂出去，不行的，少了一片呢就是不行，不管那一片看起来是多么不起眼的一片。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说神在他整个的这个大计划的里面，好像是一个大的拼图的游戏，我们是其中那个唯一的一片，少了我们就是不行。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呼召的人生，那么如果是这样一个呼召的人生，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的人生就是一个竭力的人生。圣经上面说他就竭力呢向着标杆直跑。在这段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不同的表达方法来表达竭力这个意思。头一个呢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这个字，那努力这个字呢原文呢是两个希腊词，希腊文的介系词加上一个动词啊。那所以这两个介系词加上这个动词呢，这个努力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看到有人在赛跑的时候跑到最后快要冲到了这个终点，就身子拼命的向前，然后呢把两个手臂伸开，然后眼睛一直注视着这个目标，这就是努力这个字，像是一个图画的一个字。那有人解释努力这个字呢，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情感，所有的意志完全都用上，这是努力这个字。那么另外一个字表达这个竭力向着标杆直跑呢，就是竭力这个字。那么竭力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带着所有的这个热情啊。很有意思的，在腓立比书3:6，保罗这样说，就热心说我是怎样逼迫教会的。这个逼迫这个字跟后面竭力这个字是同样的一个动词，所以意思就是说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他是带着热情做每一样事情，在没有信主之前他的热情用错了地方，在信主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正确的地方来用他的这个热情。那么第三个字眼，那么表达保罗的人生是一个进取的人生呢，就是得着这个字。一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提到过，在这个地方得着这个字总共用过4次。那么一开始的时候4:12，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然后底下呢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英文呢有但是我乃是竭力追求。为什么保罗要竭力追求呢？因为在他人生当中有一些目标，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对自己有一些期望，他知道他还不完全，他自己知道他还没有达到那个期望，但是我就是竭力的来追求。好，那么不单单这样呢，在3:13他怎么说呢？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那么这一句话呢让我们看到一个三重的一个强调。什么叫做三重的强调呢？首先他说弟兄们，表示呢他是为他自己的这个努力呢来做见证。他直接的对弟兄姐妹说，我没有说谎话，我是很诚实的表达我的感受。那么第二呢，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好，那么在原文里面呢有我再加上自己，所以呢就可以说是我自己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那么为什么这是一个强调的讲法呢？因为在原来的圣经的这个文字呢，动词就可以表明那个主词啊。你只要有一个动词，你就晓得是我说的还是你说的还是他说的。在这个地方呢，保罗他特别说我，把我这个代名词讲出来。不单单讲这个还不够呢，后面还加上了一个反身代名词，所以就翻成说我自己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这又是另外一个强烈的一个讲法，好像保罗在这里他很清楚的对他的弟兄姐妹们说，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在我的人生当中我应当来努力，我来说一句良心话，我的这一生就是应该全力以赴的一生。 那其实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保罗的人生是一个竭力的人生。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三节开始，保罗曾经这样讲，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我们也当这样跑，好叫我们得着奖赏。所以保罗的人生就像是一个赛跑的一个人生，而这个赛跑不是在场上随随便便的跑，而像是在一个竞技的场上跑的目的是希望怎么样呢？是希望尽到自己最大的一个努力。那么这是一个全人的思想、情感、意志的完全的这个投入。可是到底投入是做什么事情呢？底下在第四章的十四节，三章十四节，他说竭力怎么样呢？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那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标杆到底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用标杆这一个名词，比方说有一本很多人看的书，也是一本很好的一本书，叫做什么？叫做标杆什么？叫做标杆人生，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啊。那么我知道在加州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什么教会呢？叫做标杆教会啊。许多人喜欢提这个标杆啊。那么就是因为有标杆，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标杆，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努力，好达到标杆。但是如果我问说到底什么是标杆呢？那么好像很多人呢都不见得讲得出来啊。那如果我们从这一段圣经的前后文来看呢，那么你可以感觉在这里保罗把人生比作一个什么？比作是赛跑。好，那么标杆的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 finish line， 就是赛跑的什么？赛跑的终点。如果人生像赛跑，标杆就是赛跑的终点，哇，这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对不对？好，那么然后呢，有人认为啊，不是有人认为，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新约圣经的学者就觉得标杆是什么呢？标杆是什么？就要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二十三节，在那里保罗说呢，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怎么样？这是好得无比的。或者是腓立比书的第三章二十节，并且等候救主降临。所以在这里标杆是什么？标杆就是指着人生的终点。哎呀，如果我们这样了解的话，就未免有点泄气了，对不对？那向着标杆直跑，就是向着人生的终点直跑。那肯定有说，那别跑太快啊，我还不想死嘞，对不对？好，那好像这个意思呢，就太怎么样呢？就太负面一点。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心里面感觉这样的一个理解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理解。我相信这位新约圣经的这位学者，他虽有这样的理解，并不是随便的理解，而是从整个前后文里面来看。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个重点就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如果标杆就是我们人生的终点，如果标杆就是我们人生像赛跑要跑向终点线，那就表示说我们这一生是一个全力以赴的一生。当我们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时候，那么对于我们来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面前有什么值得努力的地方。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有呼召的人生，如果我们体认到说神对我们的一生有一个很高的期望的话，那么也许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我们常常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机会是要我们努力的？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是我们需要竭力靠主的恩典把握住的？四章十二节我刚刚已经说过，我乃是竭力追求，为要得着。得着什么？保罗没有讲，可是底下他说，因为我被基督得着了，或者另外一个翻译是说，为着这个缘故我被基督得着了。如果这样子的话，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神拯救我们，神呼召我们，在我们人生所有的境况里面都是现在神给我们的机会，在我们人生所遇到所有的事情里面，耶稣基督都有期望，都有功课要我们学习。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那么他失业，他失业不止失业了一年，他失业呢，失业了据我了解可能超过两年。 还记得他刚刚失业的时候，心里面非常愁苦啊。那我们在一起交通，在一起祷告，他心里面有说不出的苦啊。那么觉得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很不公平。那么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呢，他会说：“神，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让这件事情临到我们？”那么我经过那样的谈话，我心里面非常的沉重，常常为他祷告。见了他的面呢，有的时候我也不敢问。为什么不敢问？并不是不关心，怕我们的关心变成一种怎么样，变成一种负担。那么感谢主，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这个弟兄呢好像过得还蛮好。我就问他啊，我以为他已经找到工作了，我就说怎么样，看你最近心情不错，是不是工作已经有着落了？他说不是。我说那怎么样呢？他说没有怎么样，现在呢我学习过简单的生活。现在我们学习过简单的生活。我为弟兄这样的一个领受感谢神。我知道失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知道在一个失业的里面有许多的痛苦，有许多的一些煎熬，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是这位弟兄他后来能够用正面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么这两年的失业让他学会一个一辈子受用的功课。是什么功课？过简单的生活，过简单的生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是如果我们要能够有这样子学习的话，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什么样呢？要能够努力面前，就必须要学习什么事情呢？就必须要学习来忘记背后。常常背后会成为我们的一些拖累，不单单背后的成功成为我们一些拖累，而且我们背后以前所受的冤屈会成为我们的拖累。我认识有一个弟兄，那么这个他的老板呢，为了希望多挣一点钱呢，那么并不是公司没有 project， 好，他的老板为了要多挣一点钱呢，那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就把他给怎么样，就把他给解雇掉。解雇掉之后，可是公司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课题要做，所以这个老板呢又把他给怎么样呢，又把他给请回来。可是请回来给他的薪水呢，是他以前薪水的我不晓得几分之几，反正就是用一个很低的薪水把他请回来。意思就是说呢，你爱干就干，不爱呢就拉倒。他也找不到别的工作，只好怎么样呢，只好回到他原来的工作去做同样的事情，甚至比以前更忙，可是拿的薪水呢不如以前。所以他心里面呢就怎样呢，心里面就很不平。因着心里面不平呢，所以做起事情来呢也不见得做得很好。那老板也发现了，老板就有一天就找他来问他说，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心情这么不好，为什么你现在事情做得这样。那你知道这位弟兄怎么回答呢？这位弟兄说 You owe me one explanation, I don't owe you any explanation。 你欠我一个解释，我不欠你任何的解释。亲爱弟兄姐妹，这个弟兄把这个话讲出来可能是出了一口气，可是包袱有没有丢下呢？包袱还是没有丢下，他还是活在不愉快的里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圣经上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单单是过去的一些成功的经验，我们要忘记。保罗在这里没有说我过去传福音到多少个不同的地方，这些事情他都没有放在心上，因为他努力的只是面前，他看的只是眼前的一个机会。我发现我们非常需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有呼召的人生，我们就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来看所有负面的经验。常常负面的经验是神让我们学习的一些最宝贵的一个功课，常常负面的经验是神让我们学习的一个最宝贵的一个功课。那么我在相当年轻的时候，教会的传道人就对我很信任。好，那么后来信任到一个地步之后呢，那我有一天他忽然把我叫进去，他告诉我说，从下礼拜开始你每个月呢讲一次道。那么你晓得一个有心服侍主的人啊，那么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所以我后来就真的花时间好好的准备。那到后来呢，我换了一个环境，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呢，那个地方的弟兄姐妹对我也不熟识啊，所以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几乎是有4年到5年的时间，所有的侍奉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呢做一些怎么样呢，做一些好像别人认为是最普通的一些事情。 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有一点点不满意，我说你们这个地方呢真是糟蹋人才。好，那么像有人说的这个将才当兵用，对不对？好，将才当兵用。但是后来我也很感谢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神让我有许多的学习。在这段时间里面，那么少了许多外面的服侍，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我觉得神真的是建立我，建立我个人跟他的关系。在这段时间里面，神虽然好像在服侍上缺少了一些出口，但是神给我机会，让我自己好好的重新在圣经上来花功夫，重新的来读一些属灵的书籍，然后好好的来建立自己。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在这个1980年的年初，神带领我到若歌教会来。好，那么以下的呢，我就不想再多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相信啊，在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些负面的一些经验，如果我们可以回过头来问神说，神，我现在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是一个蒙你呼召的人，请问你到底要我们学什么？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子来问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常常一些负面的经验，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蒙召的人生，会变成我们人生里面一些最正面的一些经验。在这些负面的经验里面，我们的个性受到一些磨练，在这些负面的经验里面，我们的品格再一次的被上帝所雕塑，在这些负面的经验里面，我们有机会再来衡量自己，在这些负面的经验里面，我们有机会再来深化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么常常这些负面的经验，其实到最后就会发现是神预备我们，为着将来他要更多的来给我们机会来使用我们。许多人喜欢把负面的经验当作是亚拉伯的旷野，或者是旷野的这个经验，我们也许不一定要用这样子的名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蒙召的人生，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在一些负面的经验里面，我们愿不愿意凭着一个简单的信心跟主说，神，我是一个蒙召的人，你在我的人生里面有一个伟大的一个计划，是只有我才能够达成，是你为我预备的，是你量身定做在我人生当中有一个计划，现在在我的人生当中你给我安排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请问你的计划是什么？请问你有什么样的功课要我学习？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思来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人生里面照人看最负面的经验变成一个最正面的一个经验，越深刻的负面的经验，到最后有神更深刻的一个祝福，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认识神。什么是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呢？我心里面有一点点体会，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奖赏跟努力面前连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将来我们在永恒里面所得的奖赏，很可能就是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机会，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把握住，将来在永恒的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劳苦，所有神所给我们的机会，我们靠主的恩典把握住了，在永恒里面都会被纪念。我编一个故事啊，那么这个故事呢，我可能在这里讲过，那么是我编出来的，我先讲啊。那么有一天我到天堂去了，我相信我大概会去吧啊。那么然后到天堂的时候呢，忽然看到一个女孩子跑来告诉我，她说：“栾弟兄，这个你不认识我，可是我认识你。”哎呀，我一听就有点点不好意思，对不对啊？那么后来我就说：“这话怎么说呢？”这个女孩子就说：“我的信主得救跟你有关。”那我立刻就说，这话怎么说呢？是不是在某一次的布道会里面呢，你举手决志呢，或者某一次深知追寻福音你的信主呢，或者某一次的这个福音班你来听听信主呢？哦，他说都不是都不是都不是。他说你记得不记得你高中的时候旁边坐着一个女孩子？那这就是我编的故事，我高中的学校是只有男生没有女生的啊。他说你记不记得那个女孩子脾气非常不好，好，动不动呢就跟别人发脾气啊，那么然后心里面呢充满了许多的愤怒。 那么有一天呢，那个女孩子呢又在跟老师跟同学生气，你就悄悄地跟她讲说耶稣爱你，你要信耶稣。想不到那个女孩子骂你说神经病，讲什么耶稣啊？那你被她这么一骂呢，你就不敢再讲什么了啊？你还记得那个女孩子吗？那我就说是有这么一回事，可是我仔细看看，我说可是你跟这个女孩子不像啊，那个女孩子到底是谁啊？她说我不告诉你那个女孩子是谁，等我把故事讲完。那个女孩子后来高中毕业上了大学，后来上了大学之后结婚成了家，后来在她人生里面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有一天当她遇到很多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经过礼拜堂听到里面那个圣歌的声音，想起好几年之前高中的时候坐在她旁边一个傻里傻气的一个小男孩告诉她说耶稣爱你，你要信耶稣。他说我就进去看看这个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就因着那么多年之前的一个记忆，他就进了礼拜堂。想不到那一天呢，他不小心就相信了耶稣。哎呀，这个故事真是太美了。我说那那个女孩子不是谁是你呢？他说那个女孩子是我的奶奶，自从她信主之后我们好几代都信主，包括我在内。这个当然都是一个编出来的故事。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讲这个故事很简单，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认识你的人生是一个蒙召的人生，所有周围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机会，你愿不愿意靠着上帝的恩典来把握住？当你把握住的时候，也许你一辈子不晓得这件事情产生什么结果，但是在永恒里面呢，所有这些事情的结果通通都会出来。圣经上说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在主里的劳苦怎样不是徒然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无心之间做一件事，坐计程车去机场的路上跟司机讲几句话分享福音，我们周围我们所认识的一些人讲一两句安慰的话鼓励的话，送一张福音单张出去，在我们觉得是一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在永恒里面通通都会被纪念。那么也许我们在今生永远不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什么样果效，可是在永恒里面我们的奖赏是什么呢？就是晓得我的人生是一个蒙召的人生，我靠着主的恩典，在圣灵的感动，在圣灵的带领，在神所赐的恩赐底下做神给我神要我做的事情，把握住神所给我的机会，我发现到永恒里面通通都有价值。这是什么呢？这是我所体会的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如果我们认识这是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话，我发现我相信我们的人生呢就会越活越起劲，因为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每一天都有新的机会。纵使现在我人生里面有一些不顺利，纵使我现在人生里面有许多的冤屈，但是在每一个新的一天，神都给我们新的机会，神都给我们新的恩典，我们就靠神的恩典正面的看我们神要我们做什么。最后时间的缘故我没有办法讲，我只能说我只有一件事。好，原文呢是怎么样呢？是 hand day but one。 好，但是一就是一，什么一呢？表示在人生当中最后有一个主轴，最后有一个追求。保罗说我还没有得着，到底没有得着什么呢？从前后来看，保罗他最后人生的追求是希望能够更多的能够认识耶稣，这就是人生的追求。在我们人生所有负面的经验里面，在我们满足了神所给我们所有的机会的里面，到最后的结果是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认识耶稣。我们的人生为什么能够一直向上呢？我们的人生为什么能够越活越起劲呢？那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一直有进步的关系，是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就能够越活越快乐。不管有多少负面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一直是我们心中的一个最爱，这个成为我们人生的主轴。如果我们人生这个主轴把握不清楚的话， 许多的追求就有可能变成我们的偶像。好，我想时间的缘故我只能讲到这里，但是我还是愿意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351首。那么这首诗歌就作为我送给大家的一首诗歌好不好，这是我这几天当我思想这个信息的时候，这首诗歌常常在我的心中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起立唱这首诗歌，渴慕耶稣，351首。要拿我们这个前面的诗本，预备来，
我心中饥渴地爱慕着耶稣，我心中饥渴地爱慕着他。虽然我知道他常在我身边，我仍要渴望见到他的面。心中渴慕着耶稣，我心中饥渴地爱慕耶稣，但求接近他，常与他同在。我心中饥渴地爱慕耶稣，我心中渴望能够追随耶稣，我心中渴望他亲手赐福，今我感到他从不再领着我，感到他的爱永远不离开。心中渴慕着耶稣，我心中饥渴地爱慕耶稣，但求接近他，常与他同在。我心中饥渴地爱慕耶稣，你也许还不知道谁是耶稣，未曾享受人生最大的喜乐，你愿受接受他过你的救赎，感受他丰盛无量的恩典。心中渴慕的耶稣，我心中饥渴地爱慕耶稣，恳求接近他，常与他同在。我心中饥渴地爱慕耶稣。
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所唱的诗歌愿意成为我们每一天向你的祷告。我们的呼召，你的呼召是没有后悔，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蒙召的人生，就让我们的人生越走越光明，就让我们越活越起劲。就是在我们遇到不顺利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在我们遇到不顺利事情的时候，也许是你把世界上的引诱暂时拿开，为的是让我们学习更多的亲近你，学习更多的渴慕你。求你在我们的心里面赐下一个神圣的不满足，让我们要渴慕更多的来认识你。好像诗人所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请你把这样的渴慕摆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在世上生活与你的关系能够越来越亲密，以至于能够面对任何不顺利的环境，因为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关心我们的主。当我们要分散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阿们。